好啊，今天那个袁师兄可能会晚到一点，我就自动的先上了。这时间还没到，借着这个时间，那个我们过那个楞伽之前呢，因为师傅之前提议过，就是每年过年的大年初一，我们都应该一起念半个小时这慈氏咒。我还是在这里也倡议一下，给大家提个意见，大年初一的那一天早上打坐之前。念半小时的慈氏咒，你就多打半个小时也没吃啥亏。你要是时间太紧，你把它记到那2小时以内也可以，这是师傅也说过的啊。这个，但是呢，建议就多打半个小时吧，这也没吃啥亏。借这个还有1分钟的时间倡议一下，因为马上要到那个明天，我还会再讲一下。明天还是我，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也给各位师兄拜个年。对，念半个小时慈氏咒，慈氏咒要是49遍，实际上念得很快的，要我念可能就是4、5分钟就念完了。可能有的师兄念得慢，念得慢也行，这个慈氏咒是不规定速度的。你就慢慢念也行。到点儿了，到点儿了，我们就开始吧啊。那个袁师兄可能会稍微晚到一会儿啊，他今天有事儿。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的上周二第28门给他讲完了。我们这次顺着第29门再帮大家再回忆一下，以前这个郭师兄已经都讲过了啊。我把它贴出来。第29门呢，悟习释论。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时说言。”哦，要拉那个人，蔡师兄帮我拉一下，我一边读这个一边拉，我就有点那个什么。蔡师兄帮我拉一下人啊。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时说言，世间诸论种种辩说，甚勿习尽。若。”若好，谢谢。若习甚勿习尽。若习尽者，摄受贪欲，不摄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说？也就是说，大慧菩萨就上一门讲完了以后，这一门接着就提问说，上一门说的这个，哎，我看是不是袁师兄给我发信息？是的，不管他了啊，他到楼下了，他发给我。大慧菩萨，您上一门我们是说了世智聪辩和自觉圣智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哎呀，我听懂了一个什么事情，哎呀，我那是不是就是等同于明心见性了？这个佛陀就在上一门就说了世智聪辩不等同于这个智慧。啊，不等同于自觉圣智，同时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啥都不知道就等同于解脱，这两个都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这一门这个大慧菩萨在起问，就是说世间的诸多邪见这些东西，您曾经说过这些世间的这些学问和诸多的辩词，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那些邪论呢、啊。主要指的那些邪论，比如说是啊，那个郭师兄当时做了一些调研，在这个我们入楞伽心探玄的这个文稿里边，有代表性的一种叫卢切耶陀，就称顺势论。顺势论是啥呢？就是过好当下呀，顺从世间的烦流我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否认过去和来世，也不用去主动的去做什么好事，也不用主动的去做什么坏事，否认轮回，死了以后归于无，提倡现世安乐，现世的快乐。我们这一类的这种思想和这种思维方式的这一类的理论，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这一类呢，就是就是一种。邪见吧，邪知邪见吧，这是一种外道之见，外道之见啊。您曾经说过，大慧菩萨就对世尊就说：“您曾经说过，对于世间的种种的见解和诸多的辩词，不要依附和修习，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参与到那个里边去。如果你依附那一类的那个顺从那一类的教研，或者是修习那一类的那种理论，接受那一类的那个思想，只会更加的执着于贪欲，无法接受真理。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类的鸡汤，就是说，哎呀，过得好也是一天，过不好也是一天，所以我过好每一个当下，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解脱就是过好每一个当下，这一类的这种邪知邪论， 明明就是树立了一个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自己快乐而进行这一类的这种理论，这个理论的建立的核心就是为了自己快乐，为了自己舒服啊，这不是佛陀的教言啊，所以就更加无法的接纳真理，牢牢的执着于我们本身就已经执这个我执就已经很盛了，修习这一类或者是接受这一类的教法，只会让我们的我执更加的炽盛。也就是说修习释论会令大众理解脱到越来越远。大慧菩萨就问您为什么要这么来说呢？您为什么要这么来说呢？也就是说吧，这个世间的理论和佛陀的教言的区别是什么？佛陀的教言就是核心就是明心见性啊。咱们圆影老人就提过这个事情，佛陀所有一切佛法的核心都是明心见性，就这一件事情，实相无相，如来自觉圣智，就这一件事情，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这一件事情，没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一切方便都为了这个无相，所有的一切有相都服务于这个无相，所有的一切有相，所有的一切功德，说没有声音吗？其他师兄有没有？有的，有的，重新静一下。所有的一切有相的，所有的一切让你执着于，比如说是执持于话头，执持于这个佛号，或者执持于这个咒语等等等等的这些方便，都为了最后的那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都不是为了任何的教法，都不是为了增加你的知见，或者是增加你那些执着，增加你对事法和名相、名相、妄想三样东西的执着。名就是名字，相就是外相，妄想就是说因名而和相而升起的种种思维分别和贴标签，那些事情都不是为了这个，所有世间的一切的教法，佛陀的教法都是为了那一个服务的，所有的一切仪式，我们看起来那些神神的那些仪式，包括怎么灌顶啊，怎么搞啊，所有的那些都是为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若没有这个目标，其他的都是白搭，这是佛陀的教言的核心，佛陀教言的核心，如此证别就能够证别得出来佛法的核心，如何是佛法，如何是事法啊？这是这一个。佛告大会，世间言论种种俱为因缘蔽喻，采集庄严，诱引狂惑愚痴凡夫，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妄想颠倒堕于二边，凡于吃货而自破坏，诸续相续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性限量，不离外性自性，妄想寂着，是故世间言论种种便说，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狂惑迷乱。佛陀就告诉大慧菩萨说，世间的这种言论啊，我用不同的这种比喻的方法，不同的这种说法，各种因缘蔽喻，说的高大上，或者是说的特别的好，或者我们听起来特别接近佛法，特别的庄严，听起来特别的彻，这一类的这些教言都是诱引狂惑愚痴凡夫，不能够导向于最后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能够导向到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不觉一切法，妄想颠倒堕于二边，不能够了知世间的一切诸法本自未生，本来都是我们自己在世间的投影，都是世间万法全都是在我们自心里边所投影出来的，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一切色相和规律，这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呢？我们原来就已经蔽喻，或者是说从思维上逻辑推理上已经破过这一东西了，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成立的呢？它以什么方式而存在于世间呢？我们并不是否认它彻底的空无或者是断灭，啥都没不起作用的那样，不是如此的，而是它是以什么方式而存在呢？它是以没有自性的方式而存在，它是依赖于其他不是它的东西而存在于这个世间，也就是说它是以它的成立，世间诸法的成立和我们主观的认定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是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主观的最简单的就是说我这一个张浩今天在这里，比如说我刚刚才从那个寺院里边回来灌顶，灌完顶以后就是有的人认识说，哎，这个是张浩，有的人说这个是张老师，哎呀，有的人说不认识，这是谁呀，刚刚我才从寺院回来，这就是说你把这个人叫做张浩，他就叫做张浩了。如果说是把我取个另外的名字，把我叫做圆融，那么我就是变成圆融了，我就不是张浩了，人还是这个人，但我是圆融，我不是张浩啊。所以说这就是安明，这就是概念里边成立张浩这个东西，张浩这个人是在我们概念里边所存在的，都是一团血肉。为什么这一团血肉叫张浩，那一团血肉就不是张浩呢？ 这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世间万法的安立都是以我们主观认定是有直接关系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的理解。另外呢，我们从分崩来破的这个，比如说是七上推理，或者是说我们中观论的，啊，或者是法相宗的这个金刚牙喻论这一类的譬喻来把它诸一个一个的分解掉，分解这中观的这个不分微尘。不分微尘和不分刹那，这个分到最后，一分一分的分到最后，都没有可得的东西。压根张浩的这个人和张浩的这个心，都是由不是张浩的人，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张浩存在于这个世间，虽然存在于这个世间，存在于这个世间，我在讲，大家在听，是起作用的。然而张浩并不以自立而存在，张浩以什么而存在？张浩以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组合而成，存在于世间。这就是以概念里边来安立张浩的这个东西，实际上组成张浩的那些东西哪一个都不是张浩的。所以张浩不以自性而存在于世间，张浩以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而存在于世间。张浩的身和张浩的心，包括张浩的这个人，都依赖于大家的主观认定而存在，和主观认定是有极大的关系。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没有用那个佛法的佛教的那个语言来讲，与主观认定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说，世间诸法不觉不入真实自通，也就是真实自通是什么？真实自通指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没有能够感受到，没有能够觉知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性，也不能够觉知世间一切诸法皆是虚妄的，妄想颠倒堕于二变，要么就是实有，要么就是实有张浩，张浩死了就是实无张浩。我们的根本上是元婴老人，包括齐老师，要么就是实有一个齐老师在那，要么就是实无齐老师在那。元婴老人圆寂了，就是哎，元婴老人没有了，哎，元婴老人有的时候哦，有元婴老人。这都是我们凡夫的妄想颠倒堕于二变，死执某一个肉身视为某一个。所以我经常对灌顶的时候都为师兄们说，我们的根本上是元婴老人，但是我的根本上是不仅是元婴老人，也是齐老师，这两个之间并无任何的矛盾，也就是我的根本上是元婴老师，我的根本上是齐志军老师，没有任何根本的矛盾。有的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我并不认同某一个血肉之躯是我的根本上是，而他们两个都是佛陀正法注释的代表，以此为我自信所皈依的三宝，如此才是正皈依啊，如此才是正，所以他们都是我的根本上师。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矛盾。凡于吃货而自破坏，哦，袁师兄来了啊！凡于吃货而自破坏，诸趣相续而不得解脱。也说凡于愚痴凡夫，执着于世间的这种思维逻辑方式，执着于世间的这些言论，接受这种观点，受这种思想的熏陶，诸趣相续不得解，六道轮回就不会再得解脱了。我们一直被桎梏于六道轮回，被桎梏于三界之内。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性现了，不能够知道世间万法，不能够知不觉不离自性外性，不离外性自性，不能够觉知世间万法皆是我们自心所投影出来的东西，不能够觉知世间一切的真相是世间万法从来没有升起过。从来没有升起过，我们总是觉得说，比如说张浩生出来了，张浩就是从没有到有啊。实际上粗粗的概念里边，大概的概念里边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以前没有张浩，我是1981年的嘛。1981年以前，1980年就没有张浩这个人啊。1981年7月份，哎，我妈把我给生出来了，有了张浩这个人。但是实际上我们仔仔细细的去一步一步的推理，哪个时候是张浩生出来？是精卵结合的时候生出来了，还是说我从母胎里边出来的时候是张浩生出来，还是说你为我安民的时候取名叫张浩的时候是张浩生出，这都不是，哪一个都不是。我们仔细去寻找他的时候，我们用推理的方式仔细去寻找他的时候，你就找不出来张浩是哪个时候生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主要的三种方式，不自生已有他缘故，必须要依赖于他缘这个东西才能够生成，不他生已有种故，我必须，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一颗小种子要长成一棵大树，只有阳光雨露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那个种子，已有种故，不共生也不是说种子和因缘聚在一起就一定会能够出来。这个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了一个卵子和有了一个精子，精卵结合，这个精子和卵子一定是健康的，那么就必须会生出一个婴儿来，也不是如此的，也就是种缘二合也破，破完了以后不无因生，也不是说呼噜一下子就出来了，也非如此。所以说这四种都破了以后， 觅其声相了不可得，它从来就没有生过，不知道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压根就没有一个从无到有刹那之间出来的那么一个过程，它都是一个循这觅其声相了不可得，它就是因缘暂时合合的一个假象，它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不离外性自信妄想记住，不能够离开，不能够觉知诸法的真实相貌，妄想记住，要么是实有，要么是实无，要么是生出来，要么是死掉了。是故世间言论种种便说，不脱生老病死忧苦恼狂惑迷乱。是故所有世间的这些东西都离不开这些生老病死啊，忧苦悲恼啊，这些等等难受啊，实际上不止这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觉得说今天灌顶的时候说的，我们今天觉得我今天是灌了两场顶，有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哎，我以前就是很痛苦啊什么，我现在我希望追求的，当然没有错，我们入佛法的时候应该大概都是这个，我们要脱离苦恼，这个世间不仅仅是人，连其他恶趣里边的众生都有这样的趋向，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我能够脱离轮回，脱离苦痛，而能够到达一种快乐。那一种快乐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在这儿，我不想在这儿，我在这儿太苦了，我是因为苦所以生出了这个出离，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那些快乐只是世间微小短暂的快乐，而它实际上也在苦地所设之内，苦其灭道里边嘛，苦地所设之内，唯有正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登入出地，我们正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了，这非苦地所设，苦地设不住这个东西了，设不住了，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就是极乐，极乐是在这里。为什么称之为极乐？因为非苦地所设，所以称之为欢喜地，这种欢喜绝非世间的快乐所能比拟的，因为世间的快乐受苦地所设，这一种欢喜非世间的苦地所设，它已经出离苦地，断苦地了，也就是说往灭地那边去了，往灭地那边去了，这才是真正的欢喜，所以称之为欢喜地。是故世间种种都不脱这些生老病死忧苦悲恼，我们要想出离生死啊，狂惑迷乱，我们执着于要去掉什么东西，或者是升起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去掉生死，我们要得到一个涅槃，我们要把妄念打倒，我们要树立起一个没有妄念的死死的在某一个地方，树立起来的到底是啥，我们自己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反正现在的这个东西我不要，反正现在的这个东西我要把它给干掉，这种思维实际上还是世间思维，还是世间思维啊。好，这是一个，也是这种理论吧，我不是说这种理论实际上还是世间理论，还是世间理论，仍受苦地所摄。大会释提还因广解众论，自造生论，彼释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象，亦是天宫建立论宗，要坏地势天福之轮，随我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趋，做事要以及以事法摧服地势，是复堕处即坏七车还来人间。这就是地势，地势就是我们说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大会就是说了一个典故了，玉皇大帝都有这种时候，玉皇大帝是我们这个世间里边三界里边福报很好的，福报太好了才能释提还因啊，也就是他的福报好到什么，他看起来跟佛陀一样32相80种好，看起来也就是说他的福报好到跟佛陀的一样，但是他没有智慧自造生论，他为什么没有智慧啊，他就是在自造生论啊，自造生论什么广解众论，到处学习这些理论，到处树立理论，到处把这些理论都综合起来，弄出一个自己的那一套神神的东西。我们这种现象是，反正现在可能讲课讲的多，大家都在听着，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问我问题的时候，有许多师兄都是这样，上来也不说啥，咔丢一段理论，你怎么看？就问我怎么看，就是没头没尾的丢一段话上来说，张老师你怎么看，我也不知道是你自己造出来还是哪儿造出来，你没头没尾的我咋看啊，就是立一个理论在这儿，拿一个理论来，有的人呢他可能就话中有话的就说那啥啥啥意思，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他其他地方拿着呢等你一句话拿你当枪使，我都觉得说这一类的人都不地道， 都不地道，自己都不说个话，你就说这你怎么看？我倒不看这一类的话，我基本上不太回。鄙视论者有，就是地势呢，他广解众论，把所有的这些世间的立宗的这些理论都了解透了，了解透了以后，自己造了一个论，自己立了一个论，自己立了一个生论，取名为生论，自己立了一套理论在这，立了一套见解在这，立了一套教法在这。比世论者有一弟子，在世论里边，普通的世论里边还有一个人呢，有一个那有比世论者有一弟子，就是在他的这个申论里边学他的这个申论的，有其中的一个弟子，持龙形象变化为龙的样子，变化为龙的样子，御世天宫就飞到帝师的天宫里边建立论宗，他自己也建立一套论宗，建立一套论宗要和这个释迦桓音要辩论，也就是他就说，如果说我要把你释迦桓音的这个理论把它变倒了，那么你要把你的千佛之轮的千佛轮的那个车给它干掉，把它破坏掉，给它弄掉，所以我不是，如果说我输了，那么你把我的头切下来，我死给你看，就是咱们来赌一赌，我跟你辩论，你要是立论立在这儿，我跟你来辩论，你要是辩论输了，那么你把你的车给他弄了，我要是辩输了，你把我头切了，做事要以及以事法，摧伏地势。这个帝释天呢就接受他的挑战，接受完他的挑战了以后，他就用帝释的自己的申论，自己把帝释给他驳倒了。是父堕处，即坏其车，还来人间。帝释天输了以后没办法呀，打赌也打了，这当着众人打赌的，就自己把自己的车给砸了，砸了以后呢，就到人间来投生了，投生转世来了啊。这就是只要你立论一定有错，只要你立论一定能够驳得倒，没有驳不倒的理论，不存在驳不倒的理论，不存在。好，这是这一段，重新再贴一段。如是大会，世间言论因必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具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见而况于人。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进。所以啊，大会，你看看，这些世间的这些推理，世间的这些思维，世智聪辩的这些言论，也就是说，因我们的第六意识而造出来的这些言论啊，虽然听起来都很庄严，因缘必喻，种种解释的方法，但是这些东西呢，你只要立在这儿，只要立了一个理论在这儿，你认为有一个某一个什么理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可以打倒一切，竖在这儿，我持着理论可以怎么怎么地，如此这样的话，接受这种思想，随顺这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畜生亦能以种种具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那畜生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龙啊，它并不是变化为龙形吗？这是一种畜生啊，就是乃至畜生，也就是说连这种畜生都能够用这种因缘比喻，用这种语言来小过诸天和阿修罗，让这些诸天和阿修罗着生灭见堕于两边，何况于人呢？我们人更是随着他转了啊。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世间的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理论的逻辑思维的方式应该远离，因为他们是招苦的因，也就是说造作诸苦之因，不要去学习他们了。哎，说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上一门也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也可以再展开来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粗分的这个意识和我们解脱的这个的关系，我一直都在强调，你明白了某一个道理，或者是想要通过这个听闻，或者是说怎么学习，通过这种学习而导致我们明心见性，大概率你在今生是不大可能完成得了的。也就是你拼命的学习释迦的这些言论，能不能够导致最终的解脱呢？我认为是能的，因为这也是佛法，最终是能的，也就是从第六意识里边入，这就是可能是大概就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吧。但是呢，我们真正能够照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如同说像禅宗，或者是这种所有如同比如说我们心中心的直指这种东西，它都不是在你的粗意识里边的。也就是说，我现在你那粗分的妄想，那些粗的概念的，我们现在的快乐不快乐，我们认为的有妄想和没妄想，这些东西全都是在粗意识里边。而我们真正的是应该让我们的心 不去因为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那总结，在那算计，在那回想，在那盘算，或者是因为后边还没有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那计划，在那个那纠结那些事情，就是过去的事情由它过去，将来的事情还没来，那你管它那么多，当下并没有什么东西你可照得了，在这个东西一念找不着的什么东西地方。坦然安住，这个时候当你没有那个粗的那些妄想的时候，这个并不等同于明心见性啊，也不等同于我们的本，这不是我们的本体，它没有内容，但是它仍然是在有念当中，但是这个念要比之前的那些要细微的多得多，但是在我们在于大妄念升起和大烦恼升起的时候，由于世间的一切诸法，我们的大妄念也好，我们的思想也好，我们的学习也好，我们的等等等等等等的什么也好，所有的一切的起现都是由我们一念不生的这个灵知之性而起现起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所以由于诸法都由它而生，由它而生的话，所以它是一切诸法的究竟根本处。哎呀，我这个话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反正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种话也不能去死抠，死抠肯定是问题比较多的，你们也知道我的意思吧。但所以他变一切诸法处，不仅是变一切的佛法，也变一切的事法，变一切处，变一切的大烦恼和变一切的轮回。而当你长期的处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你的粗的那些妄想不起现的，你细微的那个心，它会更加的，我大家注意一下，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在经论上的东西，也并非是我们传承里边齐老师或者元婴老人所传授给我的，所以我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是有可能有错的，我仅供大家参考，仅供大家参考，这个是只是我一家之言，我自己的依于我自己的经验而做的一个分享吧，有可能有错，有可能是彻底是错误的，有这种可能，仅供参考。而当你粗温的那些心和意识都西下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些妄想粗妄想的时候，你细微的那一种心，它会越来越炽盛，越来越活跃，这个细微的心活跃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在你的妄想大妄想起现的时候，它忽然之间在起现，忽然之间在起现的时候，你在很有经验的前提下，你可以把你那个大妄想或轮回之中所起现的那个灵知变一切处的那个灵知把它给摘出来，把它给摘出来，所以安住于不受诸妄想所转，或者是轮回，或者是烦恼所转，而安住于我们的那个本不动摇，你从始以来累劫以来直至成佛从来没有变化过的，从来没有变迁过的那个灵智安住在其上，这是修行的方法，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一直圆这个灵智，一直相应这个灵智，一直相应这个灵智，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诸烦恼而住涅槃境的真实的确切的体现，就是在这儿。这并非是最终的这并不是最终的修行的最终基础，但是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而这种修行方法是与那些已经打过千座有过哇。本身切断那个念头，在没有任何念头的时候，我非同死人的这一类的人上是用得上的，是用得上，他不知道怎么修行，就如此修行，就如此修行，就是这样是最好的修行方法，这就已经脱离了那个有相的，我要念个咒语啊，我要盘一个腿啊等等等等的，怎么样一直只圆那个东西，一直去相应那个灵智，九九九九九九，元婴老人说过这个话呀，三五年皮肤脱落尽，唯路一真实啊，唯路一真实，我们这就是很好的修行方法呀。好，文没贴上，是的，还没贴上，因为这一段讲的不是那个，我是稍微的那个啥，扯了一下闲话。这一段所说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就我自己的一种解说吧。这个不是有可能有错。这不是经论里边佛陀的教言，或是师父给我的教言啊，大家要注意甄别，我一贯的习惯都是如此，如果是我自己说，我会明确告诉你这是我的，如果说是贴啥了，你贴你没贴，没有，绝对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是我自己说的我就告诉你是我自己说的，如果是 传承里边传承下来的，我会一字不改的告诉你，这就是说我不行，难说我后边会有个行的。听见了祖师的言论，他接上了，他大厉害的不得了，这种人是你要给他留这种机会。所以祖师的言论，我是会一字不变的传下去。但我自己说的东西呢，我会告诉你，这是我说的，仅供参考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心，所有让你第六意识，让你的这个心在那躁动的，在那波动的这些事情都停下来。这是真正的修行，我们的修行就是这样，停下来放手，别在那一直追着，用其他的方法，或者是你用一个话头在那一直追着那个话头，让其他的东西没空在那弄，或者你一直的弄着一个佛号，让其他的东西没空再去弄其他的东西，或者你一直的弄着一咒语在那一直。那我们心中心不是如此啊？你那移情也提不起来，你那念看到了袁师兄，你那念佛号念一边念一边打妄想的，那也不行的。所以我们是怎么弄呢？坐上两个小时，只管咒语，死死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能不能够只管咒语也不管你，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在坐上，由于咒印的加持之力和定力，你的定力增长极其迅速，让这个定力形成，在坐下养成这个习惯，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纠结了，过去上一秒钟发生的事情我都懒得去纠结，下一秒钟还要发生，我也不去做那么多的计划，我就让我的心，所有让我的意识和我的思维波动和或者是躁动的暴躁波动的这些事情，我通通停下来，让我们粗粗的这些妄想都能够像睡着了一样，逐渐你的细微的那一种心态，那种细微的那种心念，它会逐渐的就旺盛起来，它就逐渐的就活跃起来。而当你熟悉真正能够把你从大妄想和大轮回里边，大烦恼里边，把那个灵芝给它认出来，给它摘出来，安住于那个灵芝之上的那个，是应该在这种时候才行啊。是这个字不能打出来。是应该在这种状态下才行，是应该要在这。所以我们说一直的，我们现在一直的让我们的思维，通过我们就是学习也好，我们所谓的学习也好，或者所谓的那什么思辨也好，所谓的什么的弄的也好，把你的那第六意识都弄的，要不然是释法，要不然就是佛法的冥想，通通这些东西都把你那个思维搞得波动不堪的，搞得那动的简直都动得不得了，你那个细微的那种状态一直出不来，你说举能有什么用呢？能有什么用呢？不会有啥太大的用处。你看之前的就像这达摩祖师为二祖传法的也是良久，还有个良久啊。这个六祖为道明说法的也是屏息诸缘良久，不生的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正于玛尔那之名也是良久的。我们都没缺了这个良久，只想要最后那一句话，我听明白某一句话了，我就不可能的，代替不了学习，是代替不了修行，我学习知识。思辨知识是代替不了我们的修行，我们一定是听明白学习。但是另外一种东西呢，就是说也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上一秒钟上一分钟学了，下一分钟我每一次一讲完课以后，我的那个微信就会滴滴滴滴滴滴，就是从9:30讲完了以后要滴到11点钟，都是在问，我都感觉到这一般的好多都是就是听完课直接就来问问题的。我刚刚才讲的东西你为什么又问另外一个原模原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古怪的问题又再问一遍，我都觉得我不是刚刚讲的吗？这个好像学了也等于没有学，然后只在自己搞自己的完全的一套理论。我就真的是想说，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一定不要相信随顺你自己的那一套思路，那一套思路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刚刚这一段是大家都看不到，这一段讲完了，这一个也讲完了，然后我接着往下一段。大会试论者为说深觉境界矣，大会比试论者百乃有千，但于后时后500年，当破坏结集，恶见因，因见胜故，恶弟子受。大会啊，试论啊，这些试论我们如何分辨啊？这些试论要么就是说身上的感觉，要么就是说心里边的感受，无非就是说这些东西，说升起了什么境界，身子上有什么感受。我今天打坐又爆炸，我明天打坐又爆炸了，我见到什么东西了，我心里边有一种什么朗然的感觉啊，等等等等感受，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大会比试论者百乃有千，这些东西啊，成百上千的，都不止佛法里边的都会说这些东西， 外道也说这些东西，就只说这些东西，但于后时候，我感觉也就是末法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当破坏阶级，坏我佛陀正法，恶见阴见甚故，因为众生的恶见，恶见是什么？断灭见，没有轮回，不受报，这一种就叫恶见。嗯，这阴见是什么呀？时有升起，任何东西要不就是时有，要不就是时无。因为这断肠二见甚故，恶弟子受。也就是说，虽然他认为自己在学习佛法，但是他自己就是只追求要么就是身体上的感受，要么就是身体上的感觉，要么就是心理的感受。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对应自己是不是在追求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在追求爆炸？爆炸是什么？爆炸是心相啊，也就是感受啊。你的身体炸了吗？你身体没炸啊。要么就是在追求说，哎呀，我怎么修行一千壮了没啥境界，要啥境界啊？要啥境界啊？唯说深觉境界已而已。这些东西你要是要深觉境界，那不就找外吧？找外道不就行了吗？找外道不就完了吗？你何必学习佛法？佛法不止这些，佛法绝对不止这些啊！好，这是这一段，再考一段。嗯，如是大会试论破坏阶级种种俱位因蔽庄严。说外道是着自因缘，唯有自通大会，比诸外道无自通论，于世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无有自通，亦不知愚痴世论，亦不知愚痴世论。如是大会啊，这个世智通变的这一套的这些理论，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按照我们的思维所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啊，是破坏佛法的，破坏佛陀正教法的。按照我们，所以说汝意不可信，圣物信汝意。按照汝意所总结出来的这些道理啊，这些学习的东西啊，都是破坏佛陀教法的东西。虽然有的东西听起来，或者是自己说出来都因言蔽语庄严，听起来好像似乎是很彻的，或者是具有种种因缘蔽喻啊，种种啊，是这些都是在说外道的事情，都是在说外道。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这楞伽经的意趣有多高。楞伽经的意趣就高到什么呢？高到就是说，你不入初地，你都是外道。你若不正明心见性，若不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全都是外道，没一个不是外道的。按他这么说，哪个不是外道啊？我们前边讲的这些，难道我们没说过这个深觉境界吗？我们也说过深觉境界，但是我们不是光说深觉境界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师兄们，不要去追求，光是追求那个深觉境界啊。这就是已经是说外道事了。如果你一天的整天的只关注这些事情，那就是外道事。着自因缘，无有自通，你都忘记了自通是什么。自通是啥呀？自通你每天早上的吃饭，你每天有人叫你说，哎呀，比如说那有人叫张浩，我说嘿你好，见着你妈了，你说哎呀妈妈，这个东西需要你有什么东西种种因缘蔽喻庄严吗？需要你有什么深觉境界吗？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佛陀的教法就是这么自然而然。你吃饭的时候，那个饭舀起来一勺饭，你就往嘴里边去喂，你就不会往鼻孔里边去喂啊。鼻子就从来就是向下的，你要挖鼻孔的时候，你会从上往下挖吗？所以说那僧鼻孔搭头向下呀，就是这么自然，就是这么亲切的事情，这才是自通啊，这才是自通，本来自己就通，有谁捆着你啊？没人有谁捆着你，这才是真正的自通，就是在贴近处，在自己处，在一切处变一切轮回。但是你要在哪儿抓住它呢？我们刚才说了，你把你的粗的那些妄想给它吸下来，因缘蔽喻这些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些理论已经听懂了，停下来，把你这些妄想给它停下来，粗的这些心意识停下来以后，你细微的那些没有内容的那个心，它会体现。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一直关照着那个什么灵知，实际上是怎么会一直看着，用心地法眼看着一个你实际上无法看到的东西，就如同你注视着天空。我原来说过这个话，我曾经经常这么干，就躺在草地上。我上大学的时候，那十多年前，躺在草地上看着天，实际上你是在注视着一个你无法看到的天空。你看到的哪个是天空？往上10米是天空，还是往上100米是天空，还是往上1000米是天空？天空是什么呀？你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这个灵知之性你也是看不到的，但是就一直觉着它，一直契合着它，一直去，哎，凛然一觉，朗然现，让它现前。不说看着了，一说看着就让人觉得说有一种二元对立着的感觉，这都不是对立着的，就一直契合着它，一直让它现前，一直让它现前。 其实他也没啥时候隐过，所以你说这个话你要去细抠，他都有问题，他都有问题。反正你们明白我啥意思吧？就是这个吧，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行方法，很重要的修行方法。这是实际上是，比如我们说的关照吧，真的关照是在这儿起现了，真正的修行在这儿时候是起现了啊！着自因缘，无有自通。这大慧彼诸外道，无自通论，也就是说，外道的这些言语啊，都讲不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讲不到实相上，讲不到我们的这个能听能闻的这个灵知上。于是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无有自通，亦不知自愚痴是论，就是说了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这些事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那些万法百种法千种法万种法的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这都是愚痴的，讲不到明心见性上都没有用啊。好，这个就是一个哦。你看郭师兄在这儿也提了一段，就是那个我们入楞伽经探玄，大家可以去买这个书啊。这个元音老人曾说过，就一切经络，哎呀，我把这个给它拷贝下来。这一段郭师兄加上去，我觉得也蛮对的。这一段加在这里，元老人就曾说：“以是一切经论所有法门，无不围绕这一中心明心见性来阐扬发明，使人们得以觉破迷情，消除无明，离妄反真，救路归家。佛教之所以异于他教，超越外道，其原因即在切中众生生死与还灭之根源。”而此根源又在明心见性与否，故明心见性实乃佛教之精髓，超生脱死之重要关键呢。元师兄给我贴出来了，怕我刚的。是则若教内诸方教学长者不提倡明心见性，加之我等佛子也不肯在宗通，就是明心见性处痛下功夫的话，那么佛法很有可能只剩下谈玄说妙了。这就印证了佛陀的预言：末法时代，世论大行其道，破坏正法。是故我等佛子，应当深为警醒，应当深为警醒啊！就是这一段。给大家读了一下，这也不用解释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元音老人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这元师兄给我给贴出来了。尔时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论种种具为因蔽庄严，无有自通自是寂浊者，世尊亦说世论，为种种一方便来会众天人阿修罗广说无量种种具为，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说数耶？”我喝一口水。好，大慧菩萨就又说了：世间的一切宗论，如果如您所说的不，无非就是华丽的言辞、因缘联系、形象比喻、庄严，并不能够。哎，元师兄贴的是那个郭师兄的那个。哦，对，这个是原文，我来贴原文啊。大慧白佛言是，如果说是这个世间的这些外道的这些世论，如您所说的，就是都是这些因缘蔽喻庄严，听起来都很言辞华丽啊，因缘联系啊，就是没有自通自是寂浊，因缘别，并不能够揭示，哎呀，就看郭师兄的这个，并不能够揭示诸法的真相。那么你说的这些东西也是世论呢？你在说法的时候，不是也是种种方便譬喻吗？不是也是这些天人来会吗？阿修罗来会吗？不是也是广说种种的句位，说了东说西说，长说说短说的，这三藏十二教不都是你说的吗？这些东西难道和那岂不是就这岂不是和那个世间的那些世论也是一样的啊？佛陀你的这些教言难道？不是不入外道的这些智慧言说吗？难道和智慧的言说有什么区别吗？这就是说，佛陀的你的教言从外向上看起来不也一样的种种譬喻因缘庄严吗？那不跟外道的也一样吗？好，看看佛陀怎么回答的。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是以明心见性为核心的，而外道是没有明心见性的，唯说自己的感受和自心的那些感自身上的觉受和自心里边的感受都是这些事情，全都是这些事情。除了这些事情以外，他都不会再说其他的事情。我们问问题也是这样啊，来印证明心见性的都是拿这些来印证啊。并没有拿其他，都是拿感受或者是觉受来印证的。这些东西怎么能够印证呢？这些东西怎么能够印证明心见性呢？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着相的心理吗？ 要么就是着于身体上的感受，要么就是着于心理上的感受啊，要么就是着于身体上的觉受，要么就是着于身体心理上的感受，这叫啥明心见性？不是执着是什么呀？这不是着相是什么呀？嗯，好，这是第一段。佛告大会，我不说世论，一无来去，唯说不来不去。大会，来者去聚会生，去者散坏，不来不去者是不生不灭。我所说亦不堕世论妄想术中。所以者何？为不执着外性非性，自心现处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相境非性，自觉自心现，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无相无作，如三解脱门，名为解脱，名为解脱。佛就告诉大会菩萨说了，我不说世论，我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我虽然也是因种种因缘蔽喻，但我不说他们那一套理论，我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他们来那个一无来去，没我所说的法并没有什么来或者是去的，我说的是不来不去的。什么叫来呢？来者去聚会生，去聚会生，也就是说因缘和合就是生了，这就是来了；去者就是散坏了，去掉了，那这坏灭掉了，也就是说有生有灭啊，生灭的东西就是来去。我只说不生不灭，有生有灭的东西，比如说是我今天打坐生出来一个境界了，我明天打坐去掉一个什么境界了，我明天打坐去掉一个妄想了，我今天打坐生起来一个什么空空的什么境界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核心，不是我教法里边的。我不说这些教法，我也不认为这些教法是核心。这就是这个佛陀为大会菩萨所说的，我今天忽然原来没有的东西，我现在哦，我原来不知道的，我现在忽然知道了，这也不是升起来吗？你执着于这个名，你注意啊，你执着于这个明明朗朗的这个名，同样也堕轮回，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同样也堕轮回。我们在修行观照的时候，是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当你明明历历的，压根就不可能会见不到你那一念不生的灵知心，灵知之如此明历的，在你如掌中观阿弥陀果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觉悟，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高级的一种悟境。一旦你接受这个思想，实际上你就执着在这个名上了，执着在这个名上。这是你生轮回之因，这是你生轮回之因。即便是你已经了解过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正修行里边都有这种歧路，大家要注意，要小心，要小心啊！大会来者去聚会生，也就是有生有灭。我们现在生起来一个东西，过后这个东西会灭掉了。我们只说这个东西，这还是佛法吗？这就不是佛法了。我所说的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本来如此，从来不会说生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它也不会坏灭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理。你斩断你的念头，停下你的念头来，你非同死人。这个东西从你累劫以来到你直至成佛，全都是它，从来没有不是其的，不是它的东西，从来没有不是它的时候。他这从来都没有生死过，所以他不生不灭。我所说已不堕世论妄想术中，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我所说的教育全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一回事情就不是你的世智通辨里边的事情。虽然我也是言语蔽喻种种说法，但是你注意，汝亦不可信，慎勿信汝亦啊，别用你的那种思维来扭曲一遍我所说的法。佛陀是这个意思，为不记着外性非性自性现处，我不记着外性的这些东西，外边的这些，我不记着于世间万法诸相皆是有自性的，我不认为他们都是有自性的，我认为他们全是我自心所现的，全是我所投影出来的，全是我的与我的主观认定是相关的，全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自性，二边妄想所不能转，我的妄想就不会再升起来了，诸种依着于世间诸相而升起的妄想不会由于这些东西着于其上而生出有断有长有生有灭等等的妄想。相境非性，觉自心现。相境非性，世间诸相和所有的这些境界，也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妄念和境界，我说不随念转不为境界，念头和境界全都不是真实有的，觉自心现，这才是真的，不随他转，不随他转，不随他转，你才能够让你的自心现出来，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让它明明白白的现出来，非同死人呢？不非同死人一样，它不是灵灵明明吗？那你要找它，它在哪儿呢？它在你身体里边，还是在外边，还是在一块木头上，还是在你的眼睛里？都不是，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找不出来一个东西啊。 所以在自心现妄想不生，自心现妄想绝了世间一切，全都是我自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全都没有出离过我的自心，没有什么东西能出自心之外，所以说妄想都生不出来，所生出来的妄想，你以为的是妄想，全都是你的妙用，哪个不是你的妙用啊？所以这说在自心现后边，自心现以后说了。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并不是说不同于以前。我以前有个妄想，我现在把我的那个都给人怎么样？转名不转实，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原来叫妄想，现在叫现在转了一下，它就叫妙用。明白了，明白了，那就叫妙。妄什么想啊？哪有什么妄想？以前都没妄想过，现在还断什么妄想？妄想不生者，空无相无作。既然压根就没有生过什么妄想，妄想从来没有生起来过，空无相无作入三解脱门，在这儿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解脱。好，这是近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喝一口水，等十分钟，哦，等十秒钟。没有，我们就继续下一段。大会，我念一时于一切处，一处住，我念一时于一处住，有世论婆罗门来于我所，不请空闲，便问我言，其谈一切所作言，我是报言，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出世论，彼复问言，一切非作言，我复报言，一切非作言是第二世论，彼复问言，一切常言，一切无常言，一切生言，一切不生言，我是报论，是六世论。大会，彼复问我言，一切一耶，一切异也，一切聚也，一切不聚也，一切因种种受，因种种受身现也，我是报论，是十一世论。大会，彼复问言，一切无记也，一切记也，有我也，无我也，有此事也，无此事也，有他事也，无他事也，有解脱也，有无解脱也，一刹那也，一切不刹那也，虚空灭非数灭也，涅盘也，其谈作也，非作也，有中因也，无中因也，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世论的有一个世论，但这个佛陀就说了，我以前啊，以前我那个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有一个就是搞这些世论通辩的特别厉害的一个婆罗门呢，一个外道的这一种教法的这一个人来到我这个地方，来到我这儿也不问我说有没有空，也不客客气气的说阿弥陀佛，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进来就直呼大名，奇谈，奇谈是佛陀在家时候的名字，在家是直呼大名，奇谈一切所作也，一切都是有生吗？一切都是东西都是造作而出来的吗？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有神造的吗？是什么有个神把我们造出来的吗？我是报也，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出世，一切有所作也就是说世间有第一因，是世论，这是世论，这是世间理论，不是佛法。我不说这种教法，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思维不一样，我跟你思维不一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这种话。这个婆罗门来问说，世间一切都是有因而生的吗？说我跟你思路不一样，是出世论。比又问你，一切非作因，世间一切不是有是无因而生的吗？我复报言，一切是第二世论。你所说的是第二个世论了，我第二次告诉你，我和你的思维不一样。彼复问言，一切常言，一切无常言，一切常言第三，一切无常言第四，一切生言第五，一切不生言第六，我是报言，是第六世论。说这个人就问了，这个外道就问了，常吗？无常吗？生吗？不生吗？佛陀就告诉他了，我同样回答你六次啊、哦！我贴的看不见吗？我现在看得见，我现在告诉你六次，我和你的思路不一样，我和你的思路不一样，我和你的思路不一样。大会，彼复问我言，一切这个婆罗门也没有放弃，还接着问呢，一切一吗？一切异吗？一切聚吗？一切聚不聚？不聚吗？一切因种种受生现也。我就告诉他，我佛陀就告诉他说，我第十一次回答你，我的思路跟你不一样。大会，彼复问言，一切无记，哎，太坚持了，这个人，一切无记，一切有记，一切有我，一切无我，有这个世间，无这个世间，有另外一世，有下一世，没有下一世，有解脱吗？没解脱吗？有刹那吗？有不分刹那吗？有。没有不分刹那吗？有虚空吗？是虚空吗？也就是一切断灭吗？有涅槃吗？佛陀啊，你就说嘛，其他你说， 是造作的吗？是非造作的吗？有中阴身吗？没中阴身吗？这个是佛陀就估计我们还没贴下一门，我们都知道佛陀肯定回答他，我思路通通跟你不一样，通通跟你不一样啊。那就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师兄问的问题也是，哎呀，很接近，也想这么回答，但是感觉这么回答呢，可能他就不理你了，他就认为你这个人太讲话太冲了，或者是说你啥话好话都不讲，不为他讲道理，不跟他在那扯扯闲话，他心里边是过不去的，只能是随顺扯扯闲话嘛。哎呀，哎，我怎么贴不出来了？啊，大慧，我十宝园婆罗门如是说者，悉是是论。啊，你看大慧菩萨那个佛陀就告诉他了，说你说的这些通通不是我的方，通通我的思路都跟你不一样，全我的思路都不跟一样。非我所说，是如是论。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佛法，是你自己的那一套思维方式。我为说无始虚伪妄想习气种种诸恶三有之因，我说的都是无始劫来众生指假为真，以为有个什么真实的东西，种种诸恶造作了种种种种的业，诸业三有之因，这些东西就成为了由于昧切实无是昧切事物之实相，并且只以邪见为真实，以其恶因造作了三有，造作了轮回。因为不知世间一切诸法皆是自心所现，而生出种种于世间所有的一切东西上，不执着在这儿，就是执着在那儿；不执着于世间的那些轮回，就执着于佛法的名相。生出种种的妄想、攀缘、外性，以为外边的诸性实有自性可言，实有自性可得。也就是说，比如说是张浩吧，以为张浩是个独立的人，以为张浩有张浩的性，不同于其他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张浩从来都没生过。你说他同也是错的，你说他不同也是错的。如外道法，攀缘外性，如外道法。如果说我们攀缘外性，以为诸法有实性可得，有自性可得，这就是外道法。我诸根意三合合之生，由于我的根和我这个主体，由于这个主体和我的眼耳鼻舌身，还有我的思维三种一合合，就生出来了十八界了，生出来十八界了。我不如是，我不这样，我不这么干，我不说这种教法。也就是说，外道法是干什么呢？外道法就认为说有个主体，有个我在，这个我呢不一定是这个我，也就是世间诸法有自性。第一是有自性在，第二世间的诸法呢，它有根在，有根有尘有实，一合合，哎，十八界就出来了。我不如是，我不如是，我不认为是，这是对的。我不说这种教法，婆罗门，我不说因，不说无因，我不说有因生，也不说无因生。唯说妄想摄作，唯说妄想摄所摄性，施摄缘起，一切皆是缘起而聚集，因为妄想所认定，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世间的诸法以什么方、什么样的方式所安立呢？也就是说，以粗粗的概念里边而安立，以在粗粗的概念里边存在这种方式而存在。即便是我们稍微细的、深入的去观察它、去分析它，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们从粗粗的大概念，就是大概念说啊，张浩存不存在？张浩存在呀，啊，圆融存不存在？哎，圆融存在啊。这个粗概念里边是的，是存在的，没有错。我这一分，这种存在是不是有道理的？它有它的道理在，它有它的道理。我们不破这个东西，破这个破了以后呢，不顺势论了，不顺势论了啊。但也能破，也不是不能破，照样能破。但是诸法在。在即便是在轮回里边，它的存在方式也是以粗粗的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也就是说以概念的方式存在。它的诸法的成立和存在和认定与我们主观的认定是有 直接的关系，这个话对不对？我想尽了我所能够表达出来的语言，我所能组织出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用现在的话说，世间的所有一切有相的事物和无相的概念，或者是场景，或者是心相，都与我们的主观认定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这和现在的前沿的量子力学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不是说佛法就是量子力学，或者量子力学就是佛法，但是它有它的相似之处。比如薛定谔的猫，对不对？非汝所依汲汝及愚惰受我相续者所能觉知。也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这些教法啊，不是你这一类的人，你这种思维方式和与你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这些人所能够明白的。大会虚空涅盘虚空，灭非有三种，但数有三。大会啊，三解通哦，三种无为虚涅盘虚空和非自明无为的这个。则灭非则虚空则灭和非则灭，这三种无为法，只是说也不是实法。我给它从三种方式命名方式来为它命名，并不是实有三种而已，并非实有三种东西而已，只是为了方便教化众生而施设的名相。而施设的名相啊，就是这一段。我就讲的是好像是有点太慢了。复次大会，尔时婆罗门复问我言：痴爱业因故有三有也，为无因也，我是报言，我实报言，此二者亦是世论。彼复问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也，我复报言，此亦世论。婆罗门乃至意识忘记外城皆是世论。也就是这个婆罗门，这刚刚这个世尊说，我和你的思路不一样，我说的就是一切无始以来众生因为认假作真这种习气，并且只以为真实，只以为认假为真这件事情都当为一个真实的。比如说我们认死执涅槃，死执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还认为自己很精进这一回事情，这就是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啊，执颠倒之见为正因啊，不是，这都不是昧却事物本来的相貌啊，这是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和我们那个根本无明不是一回事情。只颠倒的邪见为真实，这是生死之门呐、生死之门呐、种种诸恶是造作出了这种恶习气而已，而造作颠倒出来的这个轮回，颠倒出轮回之相。实际上这个轮回之相全是我们本性自心所现的，没怎么不是本自心所现。我们以为在我们自心之外另有一个轮回在我、来捆着我让我在这个轮回里边受苦吗？压根在轮回里边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主体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找不出来一个张浩，推己由人。既然找不到一个张浩，这聊天室里边的这100多个哪个都找不到，本来就没有人在这受苦，你在这儿站稳了脚跟才行啊。你不在这儿站稳脚跟了，你连这个支见都树立不起来，所以你问的问题跟外道的问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说的教法，佛陀说我说的教法就是这个，我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你不能够觉察到，你不能够证到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你不能够不能够觉察到这昧却事物本来的相貌，种种诸恶的这个颠倒的邪见，那你全都是外道，全都是外道。婆罗门就继续就问了：痴爱业因故为三有也，为无因焉，为无因焉。也就是痴爱业因故，因为我们受轮回受报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刚刚讲到无明，无明的那十二无明里面有无明原型行原实实缘的十二个，就痴爱因爱而有，因爱而有就生出来了嘛，有生就有老死了嘛，就等等这些就有了嘛。我们这个轮回怎么来的呢？是因痴爱而有的吗？还是无因呢？佛陀就说：我和你思路还是不一样，我也不是你这个思路。复又问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也，也就是世间的万法都能够总结出来它的共性、共有的特性和它区别于它的个别的这种特性吗？佛陀又说了：我思路也跟你不一样。
你认为时有世间诸法，我压根都不觉得是有世间诸法，压根世间诸法都没生过。婆罗门乃至一时忘记外尘，你只要觉得说外边有一粒灰尘，只要觉得有一粒灰尘是真实的，别说是别说是世法了，别说是外尘，你认为有一佛法可得，连佛法有可得的，全都是世间理论。我都不是这种思维，我压根不是这种思维，我佛陀都不是这种思维，认为佛法有可得的。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学我们的见解都不是佛陀的意思啊？大部分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吧？都不是佛陀的意思。复次大会而时，释婆罗门复问我言：颇有非是论者，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具为因缘，必与庄严，我复报言：婆罗门，有非汝有者，非为非宗，非说非不说种种具为，非不因缘，不因必庄严。大慧菩萨就说，当时那个婆罗门就又问我了，那你说了那么多，否定了这，否定了那，说你的思维都跟我不一样，你思维是啥？你说说，你说说，你的思维是什么？不是论者，你的思维是什么？你的思路是什么呀？我是一切外道之宗，所有一切外道都是我的子孙，我是他的祖宗，我是他的祖宗，我能够一切外道，我是一切外道的祖宗，我能说种种的庄严碧玉的言语和传种种的教法，种种方便的教法，我是一切外道的祖宗。复报佛言，我复报言说，释迦牟尼佛就说，你问我有没有，我的思路是什么，有没有说不同于世论的出世间法，有，但不是你的那种有，非如有者。这个郭师兄在这儿的那个解释是，就是说，我看他是怎么解，我打开看看啊。他的这个解释和我的思路相同，相近差不多，有一些地方我跟他的理解不一，但这个地方是也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我复报言，我这佛陀就说我就跟那婆罗门说，有的有出世间法，但是跟你的那种有法不一样，非为不是造作的，非宗，我不立个理论在这儿，非说我也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既不是言语可以表达，你刚才说的呢，你可以说种种具位，非因缘必于庄严，并不是不说种种具位，也不是不因缘必于庄严，跟你这个东西反着来的也不是如此，跟你那个都不一样，不一回事儿，不是你那种有法。有没有涅槃，有没有出世间法，有，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有，跟你概念的你思路里边那种有法不一样，不一回事儿。这是这一段。婆罗门言，何等为非是论，非非宗，非非说，我是报言婆罗门，有非是论，汝及汝诸外道所不能知，以于外性不实，虚伪妄想，虚伪即着故，为妄想不生，觉了有无，自行限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尘，妄想永息，是名非是论。此是我教法，非汝有也。婆罗门，略说彼时，若来若去，若生若死，若乐若苦，若逆若见，若出若着，种种相，若和合相续，若爱若因即着。婆罗门，如是彼者，是汝等世论，非是我有。婆罗门就继续就说了，那你说说你的出世间法是啥，你思路是啥，你总说你的思路跟我不一样，说说你啥，你是啥见解啊，你说出来我听听。非非宗，非非说，你把一切都否定，那我也会说啊，你否定这些东西，你否定了非说非宗，那我就告诉你，非非说非非宗这些东西呢，我难道不会说吗？你说不可得，那我不会说不可得也不可得吗？按你照着这种思路我也能说啊，有啥不能说的，我们大家都不是说不可得吗？不可得，谁说不可得，谁说着相，说师兄你太着不着相了，师兄不可得，师兄不可得也不可得，这种说下去能有什么意思吗？我也会说呀，我是报言婆罗门，有非世论，非汝外道所不能知，汝诸外道，佛陀就说了，有出世间法，有的，但你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永远都不可能能够明了得了出世间法的。为什么呢？于外性不实，虚伪即着故，因为世间诸法都没有自信可得，但是你以为世间有诸法可得，某一些不可得，但是有其他的可得，这是我们大部分学佛人的毛病，认为说世间不可得就是轮回不可得，但是解脱可得，实际上若轮回不可得，解脱难道可得吗？我们说不可得，佛法不可得，难道轮回可得吗？难道轮回又可得吗？ 这都是转过来颠过去倒过去。如果你现在真戳你一下你都受不了，让你丢100块钱出去你都觉得说心里边痛，那你好好的执着着出世间法，就应该如此修行，应该如此修行，不应该如此过早的说不可得，一切不可得，一切不可得，那你不用修行了吗？那你还修行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过有这么个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说就是说你一直的让那个相应着和我们说的这个和你的法身合上去，就这个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实际上哪有一个来来去去的合上去，那不就是说哦知道了，我不相应那些，那我原来一直都实认为这个世间有实法可得，我现在只要一起现有实法可得这种思维这种习惯，我立即给他干掉，我也不再执着于有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灵智之性了，在这儿给他取个名字叫和法身合上去，这就要真的合上去了，就是这种合上去，我们的那死时候光明起现，两次死光明起现，不就是这么合上去吗？你以为说哎呦那边有一个太阳，我跑到远方跟那个太阳跳上去拥抱他吗？绝非如此，他不是有相的，他若是有相的，你在世的时候就应该能觉察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睡着了他也会如此，只不过他很细微，你觉察不到，你每天都在睡觉，每天都在起现，你能觉察到吗？他都压根就没离开过你啊，从来都没离开过你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我说以前我就说这话，就我们刚刚初的开始做这种功夫的时候，也就是你妄想只要脱落过一次，就你刹那之间的妄想咔咔啦一下，哦没有了。我说的就我自己的感受，这也不是我们那个咱们元婴老人说，所以这一段有可能会是绝对的错误，有可能完全整个是错误的，仅供参考。我自己的感受有三个，第一个是透明，第二个就是广博深沉，第三个就是直接。透明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没有原子没有分子的一种绝对的透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深沉，也就是你任何的如何下雨都搅动不了那个大海，什么念头起什么念头灭，什么不随妄念转不为境界前，跟那有什么关系，半毛钱关系，那么这全是它的起现，整体的全是灵知，哪里有什么跟什么不跟着妄念，以前都没跑过啥呀，跑能跑得出去吗？跑到哪儿去啊？跑到灵知之性之外去，还是跑到哪儿去啊？跑不出去的，那这整体是他，你这是广博就深沉，就有这种感受嘛，有这种感。另外就是直接，这整个感受和了知的这个过程里边是没有任何念头的，是直接的体验，它这中间没有念头，大家注意了，这个是一个很别的条，这中间是没有念头，所以我一再的告诉你，你那个有念起念灭的明白和学习和知道。都不是实证，代替不了修行，所有的任何学习和听理论代替不了修行。要我说啊，总有人问什么礼物啊什么证悟，要我说礼物就是轮回，礼物就是学习必然的结果，这是世间法，悟什么悟，非要用那个悟字，我就不认为，我就不愿意用那个字，我认为问我礼物的时候我都说轮回法，我都是这么告诉你，我都是这么直接说，轮回法，轮回所设，苦地所设，这个话难听，这个话说的比较极端。当然了，我有时候就是为了那什么，因为回答太多了，有时候真是整的烦了，就你就直接就干呗，就说难听话嘛，就告诉他就是轮回呀、啊，你要轮回吗？不要轮回，就我们学习是不是必要的？是必要的。一方面呢，你与其每天去琢磨你那些按照你的思路去琢磨你的自己的那一套理论，你还不如学学我们讲的这些佛陀的这些经典，你学习这些经典没有什么错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如果都听明白这个东西了，你让你的心安静一下呀，截断它呀，一直在这些理论上那也不行的呀，你既然已经进入实修，也都知道那实修怎么回事了，把那些内容心里边的那些内容全部干掉，通通有内容的都给它停下来，让那个没有内容的那一种心它会起现，在那个里边你是有机会你是有机会能够把你大妄想和大烦恼里边的那个灵知给它摘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住 是不，哎，刚刚那句话是咋说的呀？我自己的嘴都秃噜了。那句话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我自己说出来的，这不是那个本本上的话，这不是经典上的话。住于诸轮回，住于诸烦恼而不断啊，住的那个不断诸妄啊，不断诸烦恼而住涅槃境。这话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话，不是那个经文里边的话。这话是我自己干出来的话，这不一定对。反正这一段呢，就是我依照我自己的那个感受为大家所说的，依照我的感受为大家的，这不一定对，大家要注意啊，这一段是不一定对的。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新中心传承里边师父为我说的话，不是师父为我说的话啊，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为妄想的就以外性不行，虚伪着，虚伪记着，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外道都是记着的那些虚伪的那些假的东西啊，我不记住那些假的东西啊。为妄想不生，绝了有无，这个呢我说什么叫法呢？妄想不生，所有一切妄想，所有一切认假作真的这种思维，这种思路，我压根就不起了，妄想就不生了，这种妄想就不生了，绝了有无。明白了，一切有无，两边都是两边法，我知道全都是虚妄的，什么有什么无，全都是虚妄，诸法从来没有生过，怎么会有无呢？怎么会说得上有无呢？说无也是因为有，说无也是因为你先有了你才能无，你要是先原来都没有，你咋说无啊？我们说这个我们比如说嘛，兔子嘛，就说个兔子这个东西，兔子是种动物。我说没有兔子，你首先你要先有兔子这个概念，你才会说它无。如果说是压根我都不存在兔子这个概念，你会说不兔子无吗？如果兔子是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法界里边压根就不存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法界里边就压根不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兔牛嘛，我们叫兔牛，既是兔又是牛，压根就不存在这种东西，我会说一句没有兔牛吗？我有病吗？谁会说这种话？没有兔牛，正常情况下谁会去跟朋友一般人说没有兔牛，压根兔牛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压根不存在这种东西，你怎么会去说无呢？因为说有是因为先有了这个概念了，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了以后你才会说无。所以绝了有无，因为诸法从来就没有升起过，扫得彻彻底底的，所以有无都说不上，不仅有说不上，无也说不上，自心限量妄想不生。因为我能够现出，因为我能够斩断所有的这些种种妄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所有的一切的妄想心，我们刚才说的两条路啊，我已经原来说过这个话，就是我们心中心主要的，也就是现在整个佛教界主要的两种方法，能够让你明了正了那个明心见性。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你打坐，通过定入，通过定，也通过极强的定力，把你所有的妄想心给它熄灭下去。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所有的这些你再生的跟你这个世间有关系的，跟你有关系的所有的妄想心全部吸下去了以后，了了分明的现前在你面前。我刚才说的，没有任何念头，绝对的透明，直接的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东西，能够体会体验得到的，这是一种方。另外一种方式是将你粗粗的这些我们这些混乱的这些念头，这些思维方式把它停下来，那个细微的那一种没有内容的那种心，有时候你能把它那个，在即便是那些妄想不断，烦恼不断，我也能够把它那个妄想里边的那一个随着妄想所体现的那个把它给摘出来，把它给认出来，也就是不断诸烦恼而住涅槃境，我照样能够安住在那个灵知之上，照样能够安住在那个灵知之上，你照样能够认得出来。这两种方法我们现在都用。现在这里说的这个绝了有无，自心限量妄想不生，说的就是第一种方法。你所有的妄想都吸下的时候，你非同死人，你不是一个死人啊，你不是一个木头，也不是一块石头啊，你照样是活的呀。这个活的这个东西啊，诸佛所护念也，诸佛所护念也，你不是死的呀，就这个不是死的，就是你一直的你的佛性啊，你的佛性啊，你只要见过你就知道，它于一切处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所以你诸种妄想，我们就说了这个什么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由此现，会不会现缠绵？缠绵会啊，缠就是烦恼，绵就是睡着了，照样你那个习气在起现。但你习气起现，大烦恼起现的，就这种人正过的这个化空的人会不会起烦恼？一点都没少，实话告诉你，一点都没少，咋会少啊？烦恼的要死，烦的要死了，天天烦的要死了，烦的要命了。每天你们问我问题，我都很烦。你们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哈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 烦恼起现的时候，你照样能够安住在那个灵知里边，这有什么问题啊？不断诸烦恼而住涅槃经，你就知道它一切处都有这个，就如同水泡，水泡的任何地方，你吹一个肥皂泡出来，那个肥皂泡的任何一点上都有水在，它都是水，没有错。你只安住于那个水，不管那个水泡，如是久久久久修行，久久久久修行，要很长时间的，会有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自心限量，妄想不生，一妄想不生处，自心原本本的现出来。这个解释不是那个，不是他原文的意思，但我现在就这么解释。这个解释依于我的理论就是如此。妄想若诸妄想不生之处，自心一定现出来原原本本的，不受外尘，不受外尘妄想永息。这个时候说的妄想永息，我永远都见不着妄想生起来，妄想从来就没有生过，说什么息啊？永息的意思，连之前都给它息掉。累劫之前的妄想刹那熄灭，不受外尘，我都不一直不相应那个外尘，一直不去看那个人，哪有什么外尘，从来就没生过。是名非是论，在这儿给他取一个名字，这叫出世间法，非汝有也，不是你那种有法。婆罗门略说彼时，若来若去，若死若生，若乐若苦，若逆若见，若触若着，种种相，若和和相续，若爱若记着。这就是讲婆罗门的你的那些教法，你要么就是说有生有死，要么就是说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生有死，有苦有乐，有灭除的，有能见到的，有种种相，能碰着什么东西，能感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和合而生出来了啥了，然后它一直相续着存在于这个世间。爱什么东西，要取什么东西，若因记有什么东西，因缘而生起了什么什么东西。婆罗门啊，你这些东西啊，都是你的思路跟我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我的思路都根儿的跟你不一样，从源头上就跟你不一样，都不说是这，我反驳你这些东西，我根本都不用反驳，我彻头彻尾的跟你不一样，完全不同。你看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佛法的人里边的大部分这些东西都是婆罗门的这些啊，说略说比是若来若去，有什么东西我升起了什么感受了，我灭除了什么妄想了，若死若生，我生出来了，我快要死了，我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要在这里娑婆世界要死了，我要脱离什么生死了，若乐若苦，我现在太苦了，我追寻一种快乐，我追寻一种心灵上的解脱，我追寻一种安乐，我追寻一种什么什么，若逆若见，我现在见不到什么东西了，或者我今天打坐又见着什么东西了，若触若着种种相，我今天打坐的时候感受到什么东西了，哦，我今天听你的理论心开意解，感受到什么东西，着种种相，那是我以前都没有感受过的什么什么东西啊，若和和若相续，我现在可是明白了，我现在修行成就了，我现在要怎么怎么地了。实际上这一堆的东西啊，总结下来无非两个，时有轮回可去除，时有解脱可弃入，时有解脱可实证，这两种一旦着为实，就是都是外道。一种呢就是着轮回实有，世间的众生都着轮回实有，另外一种是着解脱实有，非要找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称之为解脱，我才安逸，我才安定。打气的人不都是大部分都是这种人吗？你说呢？就那每天打那几十小时十多小时的坐，他能有啥妄想啊？我都不相信他有妄想，他有妄想他就不可能坐得下来。在那打气场里边，哪个能不见性啊？能不见性谁要啊？一下坐都在那儿问的问题都是那些有相的问题，我都急的都给我都觉得说，哎呀生气，干气你们着急，我都觉得说现在我们自己的咱们学心中心的大多数师兄都是自己强迫自己在打妄想，你知道吗？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自己强迫自己在打妄想，我都觉得怎么会啊，你就别弄这些不就完了吗？你弄这些有什么意思啊？就别弄了呗，停下来别弄了，哎呀不累啊。强迫自己打妄想，好，这是这一段讲完了，赶紧的。
闲话太多了，执子不断灭，诸佛所护念。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你别，你注意啊，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区别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初初的观照是认为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两种特质。但是你注意，这仍然是假的。赵斌师兄、贤斌师兄啊，仍然是假的，仍然是假的。但这话可以放到后边再来说。你在前边，你可以先执着它，一直的让它起心，那么可以啊，让它起心。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去仔细的去看它，你看的那么熟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实际上你是在仔细的看着一个永远无法看到的东西。你把它都扫掉以后，你就觉得你就知道。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刚开始的时候，你那妄想脱落的时候，这种感受可能是你之前任何的修行所没有过的感受，你一定会有这种感受。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问齐老师就是这么问的。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是明心见性？我们翻翻那个我以前跟那个齐老师最早之前的通信，我已经没有在，已经不在了。我原来的那个信里边还有，就是早前在那个乐趣园里边，我就是这么问的，包括去齐老师家里边我就是这么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灵知之性啊？你一定会升起这种心态，这就是明，因为那个感受太强烈了，那个感受太强烈了，它就是几天的一段时间，一个把星期都就那种神神的。除了这些啊，我们当然就没有这些正知见，没有这种正知见，它还出些神神神神的啥啥啥事儿呢？就这些事儿，你都觉得说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不是明心见性？一旦你接受这种思想，一旦你接受了这种理论，接受了这种概念，这就是你生于欲界天天人之因，这是禅定的境界。你会强烈的，一定会强烈的执着于这种极端的安乐和祥和的感受之上。这是我自己，但我不是说绝对的，我不知道其他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执着于这个上面。所以我找齐老师的时候，我说师父您教教我，他说你既然敢叫我师父，我首先要打掉的就是你这个我明心见性的念头。我当时并不理解这种思维，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才是真善知识啊。他自己是经历过，他知道后边还有的是路呢。我现在也为大家说明我所经历的这个事情，你一定会在那就升起这种，因为呢，可能有的师兄们没有出现这种事，或者是说以后你们会出现，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走的是其他的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两种路啊，都有可能的，这是其中的一种啊，一种路，其中的一条路。也是你妄想全部截断了以后，它明明白白的在那儿，这种感受太强烈了，这种感受还不止一次会出现。当你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当你当时也没有任何的观照的这种什么什么修行的这种概念，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这种概念，它就会这种感受和这种现象，它就会消失的，它会消失的。你会一段时间里边觉得我根本就见不到了。我啥一面不生了了，啥灵知我根本就见不到。有时候呢，这种感受它又会起来，就是你拼命的打坐它不一定会起来，那你不打坐你去上个厕所，哎呦它又来了。或者是有时候你在睡着了，在即便是你在梦中，你也能明明白白的把它能够给它认出来，这都有的，这都有的。但是这都是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你必须要得超越这个。我们首先要超越的就是对于无念的，这是我们最初的要超越。对于无念的偏爱，我们打坐的时候的绝大部分师兄们都是在对偏爱无念的那种境界，和排斥厌弃讨厌有念起灭的这种现象，偏爱一种现象和讨厌一种，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两个。唯有超越这两个，你才能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否则你永远一辈子很有可能都在这里边跟他在斗争，斗争了一辈子都没有超越过。你一定要超越这个偏爱。这个入手的方法就是只能只管咒语。这个只管咒语听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它也是我整个给大家的忠告，入手处既简单也很直接。 也很直接，也很方便。在这之后，你必须第二个要超越去对于现起和非现起的这种概念，也就是它如同天空一样，有时候会下雨，有时候天晴，有时候刮风啊，有时候怎么，但是天没有变过啊。你唯有超越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进入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继续往袁师兄那儿有我那一个什么讲的那一大片儿，但是那个东西呢，就我就觉得说可能不见得现在都拿出来会有啥好处，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就大家都觉得说拿那个讨论那啥，实际上大概我也讲过，我就没细细的讲。好了，这个又扯了闲话，继续往下再来一段，还有三分钟。大会是释论婆罗门。作如是答，我如是作如是问，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辞而退，思自通处，作是念言：沙门世子出于通外，说无声、无相、无因，觉自妄想现象，妄想不生。我这样跟那个婆罗门交锋了一段以后，我就一直不回答他的话。反正我就告诉他说，我跟你的思路不一样。说了这一大通，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是什么，大概的说了，就我所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妄想全部熄灭下去以后，我你的那个了了分明能够有，能够现明明白白的现在那儿，我能够知道世间诸法都并非是实有的，我都知道他们并非是有，觅其深处了不可得，所以有和无两个都说不上。我把这个思路跟他说完了以后，我告诉他我的思路跟你完全不一样，这个婆罗门就走了，不辞而退，也没说再见，就转头就走了，自通处，自己想想啊，就自己说自来话，说沙门狮子，说这大和尚呀，出于通外，在通和不通都已经了通了，他已经超于物外了，超于解脱之外，超越解脱了，他所说的无声无相无因，觉自妄想相生，妄想不生，他所说的法是什么呢？他说无声，他说无相，他说无因，他同样也能够觉自妄想相，他能够了知自己的妄想是什么，所以他能妄想不生，他能够妄想，妄想是什么？妄想的自相是什么？妄想的自身就是不生啊，妄想就是从来没有啊，妄想是从来没有生过，哪有什么妄想，哪时候是妄想过，所以妄想可以不生，它可以不生。二十九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袁师兄。给大家拜个早年，然后我借这个时候还是再呼吁一下，秉承师父以前所说的，大年初一的时候，新中心的行人都应该于大年初一的早上持半个小时的慈氏咒，只要是婆罗哦，这什么只要是婆罗门，只要是新中心的弟子，我们都如此倡议，于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持半个小时的慈氏咒，我和大家一起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给大家拜个早年啊！袁师兄，我下麦。
好的，好的，辛苦张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不少啊。对这个出世法和是这个轮回法，这个佛也讲得很清楚，竟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大家以后再迷惑的时候，不妨看看刚才那一段，看看是不是自己虽然是说。起来是个修行人，是个正在打千座的人，但是很多这个思维啊，这个思想还是在这个世法的那种思维模式啊，这个还是看看这个经典还是有检点，有校正作用。大家这一段不妨仔细看看。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谢谢郑浩老师。各位师兄晚安。
哎呀，都问几点，干脆定一下，我五点钟，你们爱跟就跟，不跟的随几点都行，不是死规定，我反正早上五点钟起来念啊，要一起的就一起，不一起的拉倒啊，不是死规定，要问几点就给你五点。好，拜拜，下一对，大年初一，我看有人问问题，坐下念佛把妄想转化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状态怎么超？这个状态不超越啊，这个状态怎么会超越呢？这你超越的是把妄想超越了，这个状态怎么会超越？这个状态不超越不了，它不是个状态呀、啊。段慧君，陕西的段慧君师兄，这是你自己的感受吗？还是你自己推理出来的？我看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推理出来的，也就是你坐下念佛把妄想都转化了，一念不生了了分，妄想都转化完了以后，你所有的妄想都不生，它本来了了分明的，超越什么？它超越不出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其外，没有什么东西超越其外了、超越啊
啊，请先先念咒再打坐，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自己的感受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你说你现在还分明不分明啊？以前分明不分明啊？以前一念不生吗？还是现在一念不生啊？你说说，段慧君师兄，你先说，我等段慧君师兄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现在是啥状态啊？我等着段师兄。不着急，慢慢打，没关系。要有事的就可以先走了，没事的可没问题的可以先走了啊，没问题可以先走。我等着那个段师兄。转化后妄想不行了，那你只是定境，只是定境，只是定境，只是定境。你如果真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是妄想起，也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妄想起也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好吧，并不是说在某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叫做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个状你就是说这么说吧，段慧君师兄，你那个状态说不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说不上，那是一种定境，那是一个境界，别在那着着它了，已经错过去了，已经错过去，你往境界上追了，别往那个境界上追。错认定盘心也，一念不生，寥寥分明，是本来如此，往后也是如此，累劫以来都如此，直至成佛都如此，这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而有起现，有断灭，有去掉的，全都是境界有相的。把那个境界的，注意别错认定盘心了。我并没有否定你本人段慧君师兄，但我否定的是你所认到的那个东西，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本体，不是，已经错认定盘心，别错认，有生灭的都不是它，这是非常好证别的一个点啊。我看看有师兄说先念咒后打坐吗？是的，先念咒再打坐吧，先念咒再打坐，要五点的也行，不五点也行，随便大家，反正我自己五点钟念一下啊。好了，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那个啥的。哦，正行，正行是正行师吗？阿弥陀佛，正行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正行师的。
啊，应该是正行师。
啊，阿弥陀佛。
他可能是用手机上的。
啊，好了，没事了，那我就下了，我就下了。
好的，好的。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辛苦张浩老师，啊，各位师兄晚安。